俄军机降落北京运物资，完全不怕被看到。小党团结守护民主，拒绝国会威权。中共在南海和台海同时挑衅的原因分析，不顾欧美施压，习近平一意孤行强化中俄关系。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丽文。
为了感谢大家对三高代谢宝的支持，健康520特别推出了15+1的好友分享活动，购买15瓶三高代谢宝即可免费获得一瓶。分享此优惠活动给你的好友，让他们亦能够享受这个优惠，快点行动起来啦，和朋友们一起享受健康啦。详情请上健康520网查询，连结请见置顶留言。
5月21日，有北京居民透露，曾眼睇俄军机在中国机场装运物资，中俄联盟正变得越来越危险。北京人张先生21日提供视频俾新唐人，并解释讲，在去年10月24日拍摄到5架俄罗斯运输机到北京接收军用物资。张先生讲，运输机当时一共嚟咗5架，上边有俄国嘅国旗，肯定是军用的运输机。走的时候我看到有货车运送物资到飞机，具体是什么物资没看到，反正是有物资，因为他的车是封闭的货车，看不到里面。张先生说，当时北京正在搞和11有关的活动，应该有很多人看到这5架俄军机。他说，因为他来了之后没有当时就回去，在北京等了大概有几日，好像有4-5天吧。最后一日我就看到有货车的车队开到停飞机的机坪，肯定有物资。中共一直被指在背后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金融时报4日曾报道，美国情报显示北京向俄罗斯提供巡航导弹、无人机发动机和强度导弹机床。去年俄罗斯进口的晶片 90% 都来自中国，这些晶片被用来制造坦克、导弹和飞机。西方虽然早就意识到中共的援助削弱对俄制裁的效力，但美欧始终只是口头警告，没有拿出有效办法反击中俄同盟。在普京访问中国之后，观察人士认为中俄联手对世界的威胁已经变得上当急迫。独立媒体人蔡神坤发文讲，如果西方不能够阻止中俄联手，乌克兰最终输了这场战争，后果可能非常严重，接下来整个世界很可能进入最少50年的大动荡时期，西方国家和邪恶轴心的热战冷战会延绵不绝，数亿人甚至10亿人会卷入各种各样的冲突战火之中。西方国家和西方政客或者没有意识到中俄联手的灾难性后果，如果不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帮乌克兰迅速击败俄罗斯，西方国家乃至人类社会未来付出的代价将更加惨烈。稍早前《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正讨论推出制裁措施，将部分中国银行踢出美元系统，盼借此阻挡北京对俄的支持。禁止银行使用美元是相当严厉的制裁措施，可能导致银行倒闭，被中共政权造成的冲击非同小可。外界因此密切关注美国在这方面的动向。5月21日上午，台湾基进党、台湾独立建国联盟等小党团结于立法院，呼吁国人一同关注国会乱象，必要时要重返街头，取回人民应得的权力。他们强调，没有在委员会实质讨论，而是一味举手表决，是开民主倒车，没收民主，全案保留，没经讨论就送出委员会，质疑这种做法是否符合一个民主国家的标准。当天晚上10点左右，立法院外边已经聚集了大约30000抗议民众。2024年台湾立法院改选后，国民党及民众党合作提出国会改革的修法，包括总统国情报告即问即答、加强人事同意权、 国会调查权、听证权以及藐视国会罪。然而，民主进步党批评其草案过分扩张立法院权力，而违反权力分立，同时指控两党联手逾越法案审查程序及常规。5月17日，院会审议过程中，朝野双方发生肢体冲突，上千民众在外聚集，抗议国民党及民众党的行为，呼吁提高法案的透明度。对此，希望之声记者21日采访了台湾基进党议员李宗霖，他表示台湾的制度是相对民主的。台湾的制度是相对民主，但是使用民主这些工具的人不是忠诚于台湾的，亦就是说好像韩国瑜、黄国昌这些人，他们其实是拿着台湾的立法工具来反对台湾的民主，所以造成了台湾的民主有危险。李宗霖认为这次国会乱象和中共有关，这些议题抛出来，我认为都和中国、中共有关，因为包含像主导的傅崐萁、韩国瑜这些立法委员和立法院院长都是特别亲共的人物，而且他们所提出来的每一个法案的状况都和那个时候韩国瑜打高雄市市长的选战非常似，就是不断不断地抛出议题，一个议题一个议题不断不断地追，然后议题的设定全部都是对岸的掌握跟手里，我们只能跟住他们的屁股后边走，然后一个一个承认。李宗霖提醒台湾民众不要像香港那样失去民主，我们现在的状况就是真的好像2014年的香港，但是我们很多人是被温水煮青蛙，担心的人很担心，但是不担心的人其实根本不了解状况，因为2014年香港都有通过一些法案，那些法案是间接地叫香港变得比较不民主。2014年雨伞革命，他们静坐抗议中国、中共对香港的一些政治制度，但是当时始终是少数，直到反送中先全面爆发，但是那个时候反送中的时候已经全面来不及了。近期中共在台湾、南海的军事挑衅日益频繁，对此希望之声记者21日采访了开南大学国家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博士，他表示中共在南海和台海的行动更多是出于战略威胁和政治目的，而非准备真正同时开战，而且行动需要在展示实力和避免全面冲突之间取得平衡。陈文甲认为手足中共想实现战略目标，但是明显去向声势，中共通过在两个地区展现强硬立场，是希望向国内外传递出坚定维护中国领土的决心。中共的强硬姿态有可能更多的是去向声势，目的是测试对手的反应和容忍的底线，一旦通过一系列的挑衅行为，中共可以观察对手的军事和外交应对，从而调整自己的策略，并非真正准备全面开战。陈文甲表示中共是为了展现军事能力，还要考量内政，尽管中共近年来在南海和台海不断增加军事部署，并进行了多次军事演习，展示了较强的军事实力，但同时在两个战场发动全面战争的能力和风险仍然是巨大的挑战，尤其在面对美国及盟友的潜在介入时，中共需要审慎权衡。中共面临内部的政治和经济压力，需要通过对外强硬来凝聚国内民心，转移注意力，特别是在经济增长放缓和社会矛盾加剧的情况之下，对外展示强硬立场有助于巩固他的执政地位。最后，陈文甲判断中共挑衅是为了测试国际反应，中共认为当前国际社会的注意力分散，各国难以迅速形成一致的反制措施，这个为其提供了一定的战略机会，特别是在全球爆发乌俄战争、同以哈战争等区域冲突以及政经不稳定的背景下，其他大国无暇顾及亚洲局势之际。中共党魁习近平结束访欧行程， 随即邀请第五次连任俄罗斯总统普京来华访问。普京于16号凌晨5点抵达北京，当日他就同习近平签署了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声明。资深时评人南述表示，中俄之间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是习近平和西方的民主自由意识形态决裂和对立之后决定的中共的长期策略。中俄签署的声明中写道，要持续扩大双边贸易规模。俄乌战争爆发后，作为制裁，欧洲一直限制对俄罗斯能源的购买，而中共趁机以较低价格购买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等能源产品。支持状态的俄罗斯急需从中国进口过去从西方购买的机械、汽车、智能手机、电脑等，在全球需求疲软之际，正好为中国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市场。目前中国汽车的销量在俄罗斯已经超过了很多欧洲的品牌，亦为去年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出口国增添助力。中共在美国的压力下限制了对俄罗斯出口受到制裁的物资。此外，中国的银行最近亦收紧了对俄罗斯客户的业务，以避免受到来自美国的制裁。加拿大华裔作家郑雪对希望之声表示，俄乌战争之前，习近平和普京就确定了两国关系尚不封顶，他们两人在全球一直在强化中俄轴心国的关系，事实上就是和整个西方世界对抗的一个联盟。他说，因为不管是中共还是俄罗斯，都面对着整个自由民主阵营对他们的制裁和围堵，这样当然中俄的合作，普京和习近平的合作就会更加紧密。虽然现在中共会忌讳于美国对他的制裁，但是他跟普京的合作是原则，所以我还认为习近平和普京在经济贸易方面的合作还是会强化，他们彼此需要，所以无论外界的压力几大，他们都会想各种各样的办法继续深化他们的合作。南述表示，中俄之间的关系，这个是一个长期的战略伙伴关系，它不可能改变的，它只会不断地升级，绝对不会越来越弱，因为这个是很早以前习近平决定向左转之后就已经制定了这种策略，它是在同西方的意识形态彻底决裂之后，同民主自由的意识形态对立之后，中共所选择的长期在国际上立足和发展的这么一个长期策略，这个是不可能改变的。如果习近平真的想改变中俄之间的关系的话，他就不会去邀请普京访问北京，这个是习近平邀请普京来的，而且是普京连任之后的第一次出访，这个是国事访问。据德国之声报道，2023年俄罗斯通过名为西伯利亚力量的管道向中国输送天然气227亿立方米，不过莫斯科希望重金投资后续项目，西伯利亚力量已实现对中国更大的输送能力，弥补对西方停工的损失，但中俄两国至今尚未达成协议。南述认为，中共和俄罗斯虽然长期的战略目标一致，但是互相之间亦有一些利益上的不协调。西伯利亚到中国的这个天然气输送管道没有谈拢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因为价钱。习近平作为独裁者，一边与同样是独裁者的普京结盟，抗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自由民主阵营，一边在经济上依赖美国和欧洲自由贸易市场和非关税壁垒赚钱，被外界称为走钢丝。郑雪指出，中共的狡猾虚伪在人类历史上真的是没有能够出其右的国家，从来都是讲一套做一套。普京和习近平之间真的就是命运共同体，无论外界怎样去封锁、打压或者警告、制裁，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实质现在是不可能变的。当然他们两个也是同床异梦，因为他们是一种两个极权暴政之间的互相利用的关系。习近平现在当然是不希望俄罗斯输掉这场战争，这确实给世界现在的邪恶轴心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 咁佢亦唔希望俄罗斯喺咁样嘅一场战争中获利太大，因为习近平仲有佢自己嘅算盘。而家普京去北京，确实系有求于中共。佢哋两个人之间嘅关系系彼此依赖、彼此支撑、彼此互存嘅关系。佢哋而家肯定得要捆绑喺一起，因为呢个系佢哋国家嘅性质，以及佢哋个人嘅理念决定噶。以上就系今日嘅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那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再见。